沙特減產無阻油價崩跌，國際油價重挫超過 5%。 美債劇烈波動，如何震盪資本市場？川普表示，如果對國家共和黨有利，願意出任眾議院議長。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時間10月5號星期四，歡迎收看財經熱點，我是黃曉翔。提提大家，我們的節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還會在乾淨世界這個新平台播出，網址在影片下面這個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星期三，交易員分析了市場數據，加大了對美聯儲可能不會進一步加息的壓住，讓股票和債券的拋售有所緩解。星期二，十年期美债收益率自2007年8月以来首次突破 4.8%。 星期三，3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到 5%， 为2007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临近美国收盘，美债收益率有所回落。交易员目前预计11月份上涨的可能性不到1/5，亦即是说只有20%的可能11月份会继续上涨，这样反映了市场认为11月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在降低。同时，由于微软和亚马逊等大型科技公司推动纳斯达克100和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股市是先跌后走高。来看具体收市情况，标普500指数收涨 0.81%， 报4264点。道指收涨 0.39%， 报33130点。纳指收涨 1.35%， 报13236点。费城半导体指数收涨 1.43%， 报3425点。经济数据方面，今日公布的9月小非农 ADP 就业数据显示，9月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增加了 89,000， 远少于8月的180,000就业人数，亦都创下2021年初以来最少，表明多个行业的劳动力需求正在放缓。其中大型企业9月减少职位 83,000 个，中小型企业职位就上升。另外，今日公布的9月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现小幅回落，跌至 53.6， 为今年的最低水平，但仍然高于 50， 反映服务业活动仍在扩张当中。沃根士丹利全球投资办公室无形投资组合构建主管麦克洛文加特表示，股票投资者一直希望劳动力市场能够放松，给美联储足够的喘息空间，以降低其强硬立场。ADP 不一定是政府月度就业数据的可靠预测指标，但如果这个礼拜五的非农就业报告亦都显示劳动力市场正在降温，这样股票投资者可能就不需要那么担心利率会长期上升了。当礼拜五非农就业数据公布时，波动性可能会再次出现，因为交易员正在寻找经济正在降温的迹象。如果的确是经济降温，美联储可能会收回其鹰派的利率长期走高的政策。油价是今日市场的另一个焦点，油价因为需求骤降而遭到抛售。美国能源信息局报告说，上个礼拜美国汽油需求四周均值降至每日830万桶，为1998年以来的最低值。美国 WTI 11月原油期货价格今日暴跌 5.61%， 价格跌穿85美元，报每桶 84.22 美元，逼近8月31号收盘位 82.96 美元。12月合约就跌穿每桶84美元，最低触及 83.37 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的跌幅亦都达到了 5.62%， 报每桶 85.81 美元。道明证券高级大宗商品策略师丹尼尔加利表示，石油市场好容易受到金融状况持续收紧的影响。他表示，近期美元同收益率的走强导致大宗商品基金的仓位出现锯齿状，从而加剧了原油的抛售。自6月中旬以来，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供应削减导致市场收紧，石油价格上涨，库存减少，关键时间利差表明对即期石油的竞争加剧。尽管如此，最近几个交易日的上涨仍然遇到了阻力， 因为投资者担心美联储可能不会好快结束加息，受到加息周期会维持较长时间的刺激，市场情绪不断恶化，阻止了油价下半年的升势。此外，美元走强使得大宗商品对大多数买家来讲更加昂贵，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上涨亦都损害了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俄克拉荷马州富恩最大的仓储中心的库存出现八个礼拜以来首次增加。尽管如此，全国库存继续下降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一条重要管道本周的流量亦都有所下降。油价暴跌导致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能源板块大跌超过 3%， 其中马拉松石油、斯伦贝谢、Devon 跌超过 5%。美国国债市场最近压力紧绷，波动剧烈，在全球股债市造成了重大的冲击。究竟美债风暴如何惊扰全球市场？ MarketWatch 的报道指出，从四个迹象可以一览无遗，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迹象是收益率曲线倒挂程度急速收缩，即是美国短期国债收益率升得比长债收益率快。这种反常现象就是所谓的收益率曲线倒挂，市场普遍将这个现象视为衰退的信号，持续倒挂时间写下1980年代初以来最长纪录。不过近几个月来，这种情况出现改善，市场预期政策利率维持在 5% 以上的时间可能比此前预期来得更长，美国较长期国债收益率于是大幅攀升，于是两年期和十年期收益率差距日益缩窄。第二个迹象是美债的恐慌指数亦都出现波动。美林国债波动性 MOVE 指数是衡量美国国债市场隐含波动率的重要指标。从该指数的走势可以看出投资人认为债市波动有几剧烈。今年三月美国爆发直沽银行等区域银行倒闭危机的时候， MOVE 指数曾经在3月17号冲上 180.11 的52周最高点，后来就上下震荡。现在该指数虽然低于3月的峰值，但9月债市卖压狂涌已经再度推升 MOVE 指数， 10 月3号上升到了 141.67。文章提到第三个迹象是用于追踪美国长期国债走势的 iShares 20年期以上美国国债 ETF 最近被长期国债价格猛跌拖累，10月2号星期一跌到了2007年以来最低，4号亦即是今日更加跌至85美元出头的水平。这种 ETF 年内的最高价格曾经去到109美元水平。不过文中指出，好多买家正在把握机会逢低买入。根据数据显示，这一档 ETF 在截至9月29号的一周之内吸引超过9亿美元资金流入，是7月以来最大单周吸金量，亦都是今年以来次高。最后一个表现是30年期国债交易价格比面值腰斩。文中列举2020年春季发行的美国30年期国债票息仅 1.25%， 市场交易价格亦都跌到了每1美元面值只有46美分的价格，这个是史上最低的价格。对银行保险公司来讲，由于这些专业投资者很可能已经持有几年前发行的30年期美债，所以或许已经蒙受超过五成的票面损失。来看几则简讯。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被罢免之后，边个会接任成为市场目前关注的话题。好多共和党议员宣布他们支持川普成为下一任众议院议长。今日 X 平台的影片显示，川普在纽约法院证实愿意担任众议院议长，他说他会做对国家和共和党最有利的事，如果他能够帮助共和党和美国，他会去做，但是他的注意力仍然会完全集中在总统选举上。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罢工尚未结束，医疗行业亦都启动了大罢工。在合同谈判未能在工会最后期限内达成和解之后，今日10月4号几万名护士和其他医护人员在美国各地的凯撒医疗机构发起为期三日的罢工，预计有75000名员工参与，这个是美国医疗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罢工，罢工预计会持续到星期六早。 海撒医疗机构是美国领先的非盈利医疗网络和管理式医疗组织之一。该机构表示，医院和急症室将会在罢工期间保持开放，并配备医生、管理人员和应急人员。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2023年中国大陆的中秋加十一假期从9月29号开始放假，被称为超级黄金周，预计超过100万大陆旅客到访香港。据英国广播公司3号报道，记者在不同景点采访多名大陆旅客，发现旅客消费力已经不如疫情之前。来自北京的王小姐对记者说，不似过去成日说香港是购物天堂，说要来这里买，现在来这里也都只是看一看，并表示来香港九日都没购物。亦有来自广东的游客表示，香港酒店太贵，因此选择当日来回，两个人的车费连景点门票一日只花了600元人民币，折合大约83美金。最后来看一条地缘政治方面的话题。据日经新闻报道，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上个月底已经访问了加拿大，并签署了一份关于建立电动车供应链的合作备忘录，这样表明东京重视对电动车供应链去中国化这个问题。两国将会为希望进入加拿大开发镍或者锂等电池材料来源的日本公司提供政府补贴。这个是近十年来日本贸易部长首次访问加拿大，同时日本亦都正在同太平洋邻国澳洲接洽。松下能源同丰田汽车合资公司泰星能源的高管亦都陪同西村出席了会议。这一间公司是 Tesla 的主要供应商，该公司有望同加拿大公司合作，以获得镍同石墨这两种重要电池材料的潜在供应。据一名负责监督政府矿产资源政策的日本官员说，双方代表在6月就举行过会晤，之后他们同意在未来举行更多的会议，讨论发展不依赖中国的重要矿产供应链。他说，加拿大和澳洲是理想的合作伙伴，因为他们同样对北京持谨慎态度。虽然锂矿石和锂盐水主要分别产自澳洲和智利，但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数据，全球65%的提炼等加工都是在中国完成的。中国仲占钴加工的 74%， 镍加工的 17%。但为了鼓励企业切断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美国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为电动汽车购买者提供了高达7500美元的税收减免，但只适用于符合特定生产标准的电动汽车。具体来讲，电池等关键矿物价值的至少40%必须由美国或者同美国签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提供。加拿大在去年修改了投资指南，增加了中共国企投资采矿或者炼油业的难度，这样让中资公司和香港公司从加拿大锂业公司撤资。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